两天半的时间，我认为是大放厥词，讲了一些东西，希望各位能够刺激您的思考方向，最后能够产生一个真实的行动力量。我们所担心的只是一种高言大志在脑海里面，只是理论却没有实际的行动。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 Old Generations Remember， 你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个是在约书亚 Joshua Chapter 4。 因为现在的华人教会面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传承的挑战，承传的挑战我刚刚已经跟你们分享了，昨天晚上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我不断的各位做父母的穷追猛打，把我们痛批了一顿。在这段经文当中，我想把我们的场景拉回到2000年前、4000年、3500年前的那个历史事件，它可以说是整个圣经历史当中最高潮的一个事件。因为以色列人来到他们所要去的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已经在外面等待了将近有40年之久，你可以想见他们站在最远的那个山上，他们在看这个摩押平原，因为他们过去一直在那个旷野摩押平原那边40年的时间一直在流荡，他们有很多很多悲惨的记忆，因为200万人的第一代倒闭在旷野。我自己是在美国教会聚会，我教成人教7年级和8年级的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我教了8年的时间。当我带他们在查出埃及记的时候，我给他们出了一个题目，出了两个题目，先讲第一个题目，就是如果摩西是这个以色列教会的主任牧师，两百万人要在38年之间离开世界，我请他们计算每一天摩西要主持多少次追思礼拜。你们自己回去算，我不告诉你们答案。非常大的一个难。同时我在问这些孩子们，当他们参加他们父执辈，他们这个父亲的 generation 的这些葬礼的时候，这些小朋友会问，为什么我的 uncle、 我的叔叔、我的阿姨们他们死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每一次的追思礼拜都要问这个问题，一共连续问了38年的时间。而第二代长大了，他们现在准备站在摩押的平原，他们过去了，他的父执辈在埃及，有些人可能在埃及，你说穿了他们也像1.5代的小留学生一样，对不对？他们也出国了，他们也移民了，这次从埃及准备要移民到巴勒斯坦。他们的记忆里面是他们过去在爸妈他们那个时代里面，他们是奴隶，他们是勉强糊口为法老烧砖，现在他们要准备跨过约旦河了。你可以想见那个 Simon， 我希望你能够看见那个 Simon， 他们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候，是一个神奇的上帝的作为，38年的时间带领他们，完全供应他们。我说我给那孩子们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每一天出去收玛纳，每一天去收，收六，每个礼拜收6天，第六天的时候是7天，2天的份7天，每一天这样收，养活200万人，38年的时间。我给了他们一个18轮的货柜轮，这个 container 18-wheeler， 这个货柜轮的是这个它的容积2700个 cubic feet， 然后叫他们回去做算术，因为2000，我会告诉他们这个长度，请他们算一下这个排起来有多长的时间，有多长的距离，来证明说明上帝的 faithfulness， 上帝的信实。38年脚鞋子没有穿破，脚没有肿，衣服没有烂的那一段牧羊，现在他们预备进到一个 brand new chapter， 一个崭新的篇章当中了。因为在他的面前是上帝所说的牛奶与蜜之地，是当年38年以前那12个探子进去的时候回来给他们的报告，说那块地方比我们想象的更美更好，还记得吗？我们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准备要进到那个地方，而且他们相信亚伯拉罕传下来的说这块地要赐给他们为业，这块地像海边的沙，还记得吗？亚伯拉罕在天上看见了他的未来的后代，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他们准备进到摩押平原， 这地方你看见是死海，然后约旦河。到了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约旦河河水非常高涨，他们现在过不去，他们没有办法穿越这个约旦河。但是在这段经文的前面，我们有时间讲很多，他们看见上帝的介入，他们看见上帝把这个河水给截断了，他们就过了河，过了干地。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四章十九节，正月初十，当老百姓他们从吉甲，就是到吉甲这个地方住下来，他们在约旦河这个地方，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我就把用不同的颜色给它标出来，各位看见绿色这条约旦河、耶利哥和吉甲它的相对的位置。这是他们第一次过约旦河。如果你去读圣经，从那天晚上，第二天就没有玛纳了，他们就开始吃自己的当地的土产了。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约书亚不要这一代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忘记这件事情，所以他要求他们从约旦河当中去取出十二块石头。然后在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说 When your children ask their fathers， 他当你的子孙来问你的父亲，问他们这个父亲的时候，什么意思？取了十二个，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 symbols。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们，你要告诉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表示我们做父母的，他有一个义务，要把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上帝的大的作为，来教导给我们的子女，让他们能够看见上帝在历史过程当中大的一个作为。所以他选了这个十二个石头过来让他们看。所以在约书亚记第四章，当然这个图里面告诉当时河水怎么被堵上来，我这不是我的重点。你看到第二十二节，他说你们，我们做父母的第一代就要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让他们知道什么？让他们知道上帝的介入，让水能够分开，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的祖先过红海，现在我们过约旦河，同样的神迹。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面前使红海干了，就像现在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这个神迹跟约旦河，跟当年出埃及红海的神迹一样的令人惊讶，令人不可思议。为什么要把这十二个石头放在这里？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他说啊，是要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去敬畏耶和华 ，fear the Lord， 然后让他们的后代每个的后代都能够让他们来敬畏，永远的敬畏。所以约书亚记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的记载，看见上帝使用了这十二个石头的历史事件成为一个坐标，成为一个标记 symbols， 让父传子，子传孙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今天主日学的时候，我特别用了诗篇第七十八篇 Psalms 78来说明 generations。到了士师记的时候，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约书亚还在世的时候，约书亚和他的这些长老们还在的时候，就第二代以色列人还活在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看见耶和华，他们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他为他们所行的大事， All the great workThat the Lord has done， 所以表示他们在传递，他们在说明，我们这一批人是怎么过来的。因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我刚刚讲过，他们在旷野中长大，看见他们的第一代的父子被倒闭旷野，所以他们在侍奉上帝。如果今天我们很快的把一个圣经的历史放在各位的前面，我想各位看到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他们大概是公元2000年前，所以在4000年前的一个人物。他们在这个地方，上帝使用了亚伯拉罕这一个人，成立了一个家族，借着以撒，到了雅各，雅各的4个妻子，66个人下到埃及。当时约瑟已经在埃及一家四口，所以70个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居住了400年，然后准备日后成为一个强大的一个民族，他们就离开了。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成为一个很强大的民族。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从一个人成为一个家族，成为一个民族。现在上帝的心意是要用这个民，让上帝成为他们的王，要成为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君王是耶和华。所以他们3月来到了西乃山的山下，3月出埃及记以后，3月初一来到西乃山的山下。他们在西乃山待了整整9个月。上帝在出埃及里面借着他摩西来颁布了律法，设立了各式各样会幕帐幕的敬拜方式。你就看见神借着会幕把12个支派规规矩矩的一个一个的摆在这个会幕的周围。我用颜色把它分出来，表示是利亚、拉结他们所生的子女等等等等。在这个图上面你看见没有约瑟支派，没有利未支派，因为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就是雅各的孙子，被雅各adopt 收养，把他 upgrade 成为他的儿子。所以12个支派里面没有约瑟支派，没有利未支派，被以法莲和马拿西给取代了。所以如果读列王记的时候，你发觉真正长子的名分是约瑟，因为约瑟得了2份的祝福，他得到这样子的 double blessings。 进到的约旦河刚刚过去了，在约书亚记里面过去了，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在埃及当中，他们征战战胜了当地的7个族，然后开始要分地。你看见这里面很黑的这条线，蓝色的这条线是约旦河，然后12个支派就一个一个分地分出来。你看见在河的东边一个马拿西半支派，右边绿色另外一个马拿西支派，在河的东边有加德支派跟流便支派，剩下的10个支派是在约旦河的另外一侧。所以他们出到埃及，进到迦南，他们一共打了很多很多场的战争，然后最后终于，当然不是完全把土地全部拿下来，但是终于他们以色列人在这块土地上可以安居乐业。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上帝伟大的作为。所以这12个石头所代表的这个意义非常非常不平凡啊。所以当约书亚还在世的时候，他们长老还在的时候，这些百姓他们都还在侍奉耶和华，这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到士师记的2章第8节的时候，耶和华的仆人约弄的儿子约书亚110岁死了。死了以后，他葬在以法莲的山地，这个中文念起来有点绕口，叫做亭拿西拉。这个地方在加什山的北边，因为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所以他就被埋葬在那个地方。就这一代的领袖，第二代在摩西约书亚以后的第二代领袖离开了，长老还在，然后他被安放在，被埋在这个以法莲山地。我用这个图给你看出来，红色这个大的框框标明出来以法莲山地，他做的被安葬的地方叫做亭拿西拉。约旦河在右手边最右下角，一个红色箭头来代表这个约旦河的地方，让各位看见他现在当时所在的位置。所以当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一个一个也凋零了，每一代都会过去，包括我们在座的，将近100年以后大概没有人会住在这个地方了。然后第二章的10节就出现了一段记载，他说那个世代的人，第二世代的人也归了列祖，也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有别的世代 another generation 兴起以后，他 不知道耶和华，他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多久，他并没有直接讲是第三个 generation 或是第四个 generation， 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another generation 起来以后，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不知道上帝为耶和华所行的大事。刚刚讲的圣经历史里面，他们的先祖进到埃及，出埃及，征战，分地，过红海，过约旦河的历史事件，他们不晓得。这个离开耶和华上帝的结果，在二章十一节，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它的结果就是他们去侍奉，他们去服侍，服侍他们敬拜偶像。这个偶像这边用一个名词叫做巴利，他们敬拜这些偶像，但他们敬拜的行为在士师记第二章第十二节、十三节有几个动词，我把它放在后面，各位看见。这种敬拜所带出来的结果，是这批人他离弃，他叩拜。他离弃，他侍奉 They forsake worship, forsake and serve。 他不只是去拜这些偶像，你看见在他们的周遭四围的列国，就是他们的这个 surrounding area， 他们整个的当时迦南地的这个文化，一个多元多神的文化里面，文化深深的影响到这批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去拜四围列国的这种神，包括亚斯他路，包括巴利等等等等的。考古学家发掘了出来这些当时的文物，你看见亚斯他路跟 Baal 他们这个神像，亚斯他路是负责农作物，对不起，负责生殖 reproduction。 所以在这种异教崇拜的环境里面，那巴利是负责管理天与农作物，因为这是一个农业耕作的地方。所以这些人开始去敬拜偶像，他们远离耶和华，他们离弃耶和华，然后上帝就兴起了 Judges 士师。在这个地方我把士师即士师记这十二位，我用那个图来分出他的七个大的阶段，一二三四五六七，表示是七场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但是这十二个士师不代表他们是好像在 sequentially 是一个接的一个，很有可能是在同一时间某个地区同时发生了很多的事件。但是士师记里面你看见用蓝色写的部分，用中文写出来的部分，就是每一次有强敌来侵压，因为敬拜偶像，上帝派外敌来这个辖制以色列人，他们呼求悔改以后，神就兴起了一个士师。比如说第一个叫厄陀涅，里面有很多你很熟悉的，有些你可能不熟悉。比如说你可能会基甸
Gideon，
你可能会很熟悉，你可能会对 Samson 最后一个士师，你可能会很熟悉，等等等等等。但是在他们的这种过程里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就是在士师记当中你会看见这样的一个循环。一个，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作恶，他们离弃上帝，他们拜偶像，神呢就兴起了敌人来奴役他们。那奴役完以后他们悔改，他们就呼求上帝，求上帝来拯救他们。拯救以后他们日子一旦过好以后，又明知故犯再重新去行，就是行恶，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会看见不断出现那个人，那时候心中没有王，那时候心中没有王，别人各偏行己路等等等等的。这是这个循环，但这个循环当中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每一次被拯救以后，他那段复兴的时间，你会发觉每一次的拯救的复兴的时间越来越短。第二个是那个士师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然后所被呼召出来的士师呢，他们的生活行为也越来越糟糕。到最后你还记得吗？参孙有没有？参孙 他最后也是因着他自己被抓，眼睛被刨出来，他最后推倒了这个腓力斯人的柱子，他跟着腓力斯人同归于尽。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你看见上帝的拯救所带出来的后面的效果，是每一个事实，每一个事实越来越，我们英文叫做 diminish。 那我觉得不只是 diminish， 我认为叫做每况愈下，是一个 downward spiral， 就每一次的复兴所带出来的结果越来越短暂，效果越来越差，每一次所影响的人范围越来越小。这表示事实它的兴起，它再再的指向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终极的拯救。我们没有办法一而再再而三的，比如说我们打 vaccine， 对不对？我们不断的打这个 booster 的 vaccines， 你每年都打跟 flu 一样。但最好最好的方法是，终于有一天，要么就打一个可以终身免疫的 vaccine， 或者是这个病毒从此就从世界上把它消失掉，对不对？ eradicate 这个 virus， 或者是有一个 vaccine 可以让我们有终身免疫的这种 immunity。表示士师记他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需要等待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等待一位终极的救赎，而这个终极的救赎，士师记告诉我们指向的是一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个终极的士师，他是那个 ultimate deliverer， 他是那个 perfect king。 每个士师都是非常破碎的领袖，但是每一个世代被兴起，下一个时代衰败衰败衰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once and for all， 一次性的终极的拯救，让我们每个时代都能够来敬拜上帝神的作为。所以士师记里面让我们看见每一个时代的传承都出现这样子的危机，而每一个危机都告诉我们，都指向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就像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我在主日学，我们华人教会遭遇了很多很多的危机，我没有解方，没有配方，我没有 magic 这种 bullet 或者是一个 recipe 让你们用完以后教会立马复兴。我只能告诉各位，我们需要的就是只有耶稣基督。就今天的华人教会，我们也要跨越我们自己的约旦河，我们这一代可能我们倒闭旷野，但是我们要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进到约旦河，而要他们过河的时候一样的认识上帝的作为，认识上帝他伟大的作为。就今天的美国华人教会所出现的挑战，有 inside 有 outside。 你每次看见这样子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今天上午分享了很多我们的外在危机，今天的主日信息我想提醒的是我们的内部危机。刚刚提到的，我们是一个 one generation away。 二章第七节的时候， After the whole generation had been gathered to their ancestors, another generation grew up who knew neither the Lord nor what he had done for Israel。 一个世代的兴起，而下一个世代居然不知道耶和华，你会觉得很纳闷，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情况已经发生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这种记载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一个世代都面临这种危机。当约书亚和他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侍奉耶和华，可是当后来的世代兴起的时候，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神的他的作为。你要知道，这一代人他们从小在西乃山下面，他们看见山上的火焰，他们领受了石板，两块石板，他们在西奈上的盟约，40年的供应，这种刻苦铭心的经历，这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忘记的话，可以想见我们这一群3000年4000年以后聆听一个所谓圣经故事的这种想法，那我们离开信仰的可能性不是更大吗？那个最接近历史事件核心的那个见证人的那个时代都可以变得如此的破碎，我们这群人呢？更何况我们这群人呢？但是感恩的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失去任何一个时代， 是每个时代里面就有一批弟兄姊妹们，他们忠心的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来传讲上帝的作为，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的主任牧师，我的教会的牧师，因为我在美国教会聚会，他经常告诉我们说 Are we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extinction? 他说这个 tension 是一定存在的，每个教会每个时代他都会要经历一个 transition 的时候，下一个时代的时候，这个下一个时代能够承接，它的承接在乎于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所做的。但是华人教会的老化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拜访了走访这么多的教会，大家都已经一致公认了。但是今天我们谈的不只是一个 symptom。 Lee Creature， 这是 Future Forward Churches， 他在 Pittsburgh， 在 Pittsburgh 的这位牧师，他这么说啊，他说当你知道你的教会已经失去下一代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了。当我们认识到他们不在这里以后，再开始我们才开始意识到，那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所以我最近这几堂的信息，我想作为一个，我不敢讲我是一个先知，但是我想做一个发声的声音，我想成为一个旷野的声音，我来向所有的教会，华人教会来呼喊。 It's never too late. It's never too late. 来重新跟我们下一个时代来连接。但是我跟你讲，今天不做，我们明天一定会后悔。我们相信我们上帝作为，我们对我们的福音有信心。虽然我们是一个东方父母，我们活在美国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群体当中，华人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它有这样子一个本质上的差异。我们注重的是群体，他们是在个人性，我们强调责任，他们强调权力，我们对权威非常服从，我们很顺服，他们强调的是平等，强调的是个人性的能够被认可。所以我们的子女在这两代文化之间，他们不断地被拉扯。在家中，我们的儒家文化到了世界西方的 public school 里面，到社会当中，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孩子是亚裔基督徒，生在一个以基督教号称是基督教文明为主的国家，但是我们却用儒家的生活形态思想来主导。所以翻成中文，就是我们的东方文化和我们的西方文化，我们在群体主义、个人主义，在我们的责任，在我们的这个权力、阶级、服从、顺服跟个人的自主自治，还有我们的强烈的进取心、企图心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种文化上所做的切割的差异，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会对我们的群体产生这种认知。我用 X 轴横轴把它称为是一个 location， 是一个地理 geographical 的这个位置，本地还是异地。我们的纵轴 Y 轴是我们的文化，同文化还是异文化。你可以想见我们的华人教会，北美华人教会的中文堂，我们在美国讲中文， right？ 对我们的下一代，我认为他们是在美国讲英文，英文对我们来讲是异文化。可是我们的子女，如果他们生长在美国的环境里面，他们会认定什么？我是美国人，我在美国讲美语，理所当然。你们才很奇怪，你们这一群中国人在我们美国地方讲中文，然后还称美国人为老外。你记得吗？昨天，希伯来书十一章，对不对？在应许之地做客，是 foreigners， 是 strangers， 是 aliens， 我们才是真正的 aliens。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带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本位主义的话，立马之间教会就被切割成为两个群体。你会看见我们的教会被分成中文堂和英文堂，一个屋顶下面两个不同的 congregation， 完全没有任何的沟通，没有任何的交集，所谈论的思想意识，包括很多文化上，就在我们当中做成拉扯，因为每一个人都带他的本位主义。可是我跟你说过，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种合一，而且当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文化脱节的时候，比如说右边这个鱼 是我们基督徒的 symbol， 对不对？我们的 fish。 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他会说我没有兴趣，他 can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other than religion。 我一想过，既然很多人是 none 这种这个世代的兴起，然后我们就发觉我们跟下一个世代没有办法进行一种有意义的 meaningful 的 dialogue。 我认为那是一个迷思，我认为那是一个谎言。我们必须要排除，哎，因为我的英文不够好，因为我讲话有口音，哎，我跟我儿子沟通不行，那么我们就找一个别的人来做我们的英文事工吧。如果你相信你没有办法跟下一代沟通的话，我们的下一代真的会流失的。 C.S. Lewis 写的这本书叫做 Descriptive Letters， 翻成中文呢叫做地狱来鸿。非常有意思，这是31封信，就是 C.S. Lewis 用了31封信写。有一个大魔鬼，一个 senior 的一个 devil， 他在教一个 young devil 他怎么去世界上去迷惑众人。那你知道这个小 devil young devil 他做的不是很好，小魔鬼，所以每次回去要写检讨报告给大魔鬼。大魔鬼收到检讨报告以后呢，就告诉他一些葵花宝典秘方，让他去继续去欺骗这些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教他很多很多的伎俩。很有意思，你们应该读这本书啊，因为他是站在一个撒旦魔鬼的角度来看他如何来迷惑世人，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很多的这种真知灼见的 insight。 其中有一段大魔鬼告诉这个小魔鬼你怎么去迷惑人，他这么说，我翻成英文，他说 And since we cannot deceive the whole human race all the time, it is most important thus to cut every generation off from all others. But where learning makes a free commerce between the ages, there's always a danger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errors of one may be correc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 truth of another. 魔鬼说 We have to cut every generation off from all others.一旦切断了，没有的 communication， everything gonna be fine。 所以中文翻出来，既然我们不能够每时每刻欺骗所有的人类，那么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切断每一个世代之间的链接。因为当学习能够在世代之间交流，就有一个危险，就是一个人特定的错误会被另外一个人特有的真理所纠正。如果今天你相信我的儿子 rebellion， 我的儿子青春期，我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儿子不跟我讲话等等等等等，那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但是如果你相信每一个孩子就是不能跟他讲话的话，我们已经失败了，你已经中到魔鬼的诡计了。 Dispel that myth。 约书亚记第四章他不断地强调我们，告诉我们说 You 你们要告诉你的孩子们，你要让他们能够知道，你必须要跟他们沟通。但是我们知道在沟通上面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拦阻，在语言文化上已经有问题了，而在沟通上面其实更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从沟通学来讲，我现在要向你跟你沟通，我尝试的有满脑子的想法跟你讲，我把它称为我是 100%，可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限，所以你们真正听的时候你们最多听到 70% 了不起了。我能够说 70%， 然后你们能够听到多少？你们大概听到 60%， 如果讲得很无聊可能就睡着了。可是他们听进去以后，他们真正能够明了，他们听进去的呢可能还不到一半 50%。 他们听进去以后有多少他们能够明白呢？他们那个 understand 呢可能到 40%。他有多少能够记住呢？能够纪念呢？然后最后最后能够传递下去呢？所以你没有发觉我在这个地方不断地恳求弟兄姊妹们回到福音当中，你要不断地跟自己传福音。你是第一个需要听福音的人，福音不只是给慕道友听的， 我是第一个需要听福音的人，因为我要听福音，我要留心听，我要侧耳听，我要开口说，我才可能有机会 take that 10% pass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很了解福音，同时这样子开始，我们开始学习去 active listen 我们的儿女们，他们都讲了，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不会开始讲我们的答案，想我们的答案，我们愿意去聆听明白，然后开始跟他们沟通。有一本书鼓励各位去读，这本书叫做 Sticky Faith， 翻成中文叫做甩不掉的信仰，就是这个 10% 这个 10% 的信仰能够黏在他们身上，黏搭搭的，而不会传递下，不会掉掉，那么这个信仰就可以跟着他们走。而这个信仰的本质却跟着每个世代是有不同的改变的。在我做研究的期间，我们需要研究，当时我的一个课题里面是研究叫做 stem cells 干细胞，这是一个老鼠，这不是人，我们有研究人的干细胞，人的 embryo， 人研究这个是老鼠的 embryo， 这是64个非常漂亮的这个 embryo 的这个细胞，它分裂了以后，当我在思想我们的下一代，它其实就是一个天国的干细胞，我们下一代。但是这个神国的干细胞不是说它不是教会的一部分了，弟兄姊妹，我们的子女，我们的青少年，他们就是教会， They are the church， They are part of the church， 它不是一个还没有发育的胚胎，还不能用的东西，它就是我们教会的肢体。你要带着这个概念来看我们的青少年的事工，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神国的干细胞我们要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培养。当我们在培养干细胞的时候，这咖啡色的部分就是 stem cells， 我们要放下，我们英文叫做 seed， 我们要 seed a layer， 一层的这个细胞，这个细胞的名字叫做 feeder cells， 喂养细胞。我们在先放上 feeder cells 养起来以后，我们去照 radiation， 照这个 cobalt 60 钴60来打断它里面的 DNA 的链接，所以这个 feeder cells 会死掉。但是它死亡的过程当中，在这个 feeder cell 在慢慢衰亡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非常忠实的 faithfully secrete 分泌出来很多的 growth factors 生长因素 cytokines 这种细胞因子，来诱导这个 stem cells differentiate 分化成为它未来的样子。所以你带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如果耶稣基督的身体有一批神国的干细胞在这里，那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这个 feeder cells， 对不对？而且我们的父母 feeder cells 在养，我刚讲过，因为照过这个 radiation 他们会死掉，所以养完以后这个 feeder cells 最后会剥落，那 stem cells 会留下来，所以最后我们的培养盘里面 feeder cells 就被拿走了，剩下的就是 stem cells。 这个跟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各位一定非常熟悉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有没有？施洗约翰 He must increase, I must decrease。 而这在我们华人父母里面其实也是很容易去理解的，我们漂洋过海来干嘛？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为我们的子女们过一个好日子，我们牺牲奉献省吃俭用打拼，为的是什么？就不过是为了这个家嘛，为我们的儿女嘛，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兴盛，对不对？我们呢苦吃苦耐劳没有关系，我们苦一点，我们牺牲奉献。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非常能够明白这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世代传承的问题。同样的问题是礼拜六晚上已经问过了，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在我们的子女的 intellectual 的 education 上面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今天我们要花多少同等的精力来教育我们孩子们的 spiritual 他的 nourishment， 你如何来培养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then what kind of spiritual foods we are feeding our children?
今天我们在喂我们的子女，我们在给他们吃什么样的属灵的食物呢？再推荐各位读另外一本书，对不起啊，读书读很多，天天看书。
Ron McIntosh 他写的这本书叫做《Organic Christianity》。
在这个书里面，他问一件非常 probing 的一个 question。他说：“今天的教会如何微妙更改了福音，参加了很多人工添加物？
我们今天的福音已经不是那种原汁原味的福音，我们的福音掺杂了许许多多的成功神学，这种 prosperity 的 gospel。”同时我们把我们的福音把它 reduce 把它缩小成为一个 personalized 一个 private 一个 faith 一个信仰，关乎我的是我个人性的平安喜乐，我天国的保单，我要的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乐的家庭。所以夫妻讲座，子女教养讲座，堂堂爆满，福音布道会宣教大会就门可罗雀。我们非常的功利，我们所关乎的人就是我自己。思想一下，今天我们信福音，你仔细去细想每一个我们所祷告的动机，我不敢讲我的百分比，至少对我来讲，非常非常多的部分都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祷告，非常少的部分牵涉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国度、人的灵魂的拯救，我自己在神面前，我跟他一个真实的关系。当这种关系不正确，我们没有信到这种福音的时候，我们把福音给更改了。在加拉太书第一章 Galatians chapter 1 verse 6 verse 7，保罗说有人把福音给更改了， Somebody altered 这个福音。他说这种传福音的人他需要被咒诅的。如果我们今天传的不是一个正确的福音，这个传福音人要被咒诅，而听福音的这个人他们有祸了。当我们把福音更改以后，昨天跟你分享过，我们开始做了很多很多的偶像崇拜，我们做各式各样的偶像，而中国父母最容易的就是拿我们的子女做偶像。我今天早上正在读一本书，昨天晚上在读，今天早上又在读，这个书里面提到是一个韩国人，他写他们的韩国教会，他们韩国孩子不愿意去教会的其中一个原因，他说第一个叫韩国教会像一个艺术展览馆，一个 artifact exhibition center， 在这边大家拿他的子女来炫耀，成为一个炫耀的一个聚会，所以这些子女们不愿意来，来的话就被人家比来比去。因为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有没有？我上次跟你讲过了，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我们做很多很多的偶像，而这种不停的偶像时时刻刻的成为我们现代的金牛犊，成为我们现代的金牛犊，我们拜了许多错误的对象，我们把这些东西成为一个廉价的替代品，来不是来敬畏我们的耶和华，我们要的是这些东西，这些是好东西。还是那句话，你把好东西变成最好的时候的那一刹那，那就变成我们的偶像。因为是偶像，你敬拜什么，你就会去侍奉什么。你敬拜，你崇拜你的子女，一定会成为孝子孝女。你一定会去孝顺你的儿子，成为你的孝，我们都成为孝子孝女。如果你愿意敬拜你的儿女的话，你所有的生命，一切的精力都会投注在他的身上，带他打网球。Again， 我不是讲那个就不好。你带他打网球，你他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礼拜六早上排了满满的行程。我举一个神学的例子，我还在维吉尼亚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问能不能请我去带他的儿子到教会去聚会。我说当然欢迎。我说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儿子的背景？他说他儿子在青少年团期间一步一步的长大，教会当时也有一起服侍，参与很多的活动。到了十年级的时候，十一年级功课开始忙，参加 AP， 参加运动，参加很多的 meet， 所以有时候礼拜天时间冲突，他们就没有办法参加，他们到外面去旅行。但现在孩子终于进到大学了， 他觉得孩子应该要去教会，问我可不可以，我说当然欢迎，但是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弟兄，你有18年的时间在告诉你的儿子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你为什么相信我可以在5分钟之内说服你的孩子今天礼拜天你来教会敬拜。电话的那一头一阵的沉默。 He knows。 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 有三个作者，其中的一个作者叫做 Jack Klumpenhauer， 他写的这本书叫做 Show Them Jesus。 还记得我，如果你参加那个以福音为中心父母的那个讲座的时候，我强调最后一段是在恩典当中教育你孩子的15个理由，就是他写的，就是从这个 Show Them Jesus 这本书里面摘录出来的。他这本书里面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 Our kids are growing up in Christian homes and churches and they leave the faith in droves。我们的子女在基督家庭跟教会成长，但是他们却成群结队地离开了耶稣基督的信仰。 Why？ 为什么？他说原因是 Our kids are not captured by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所以你读这本书 Show Them Jesus， 我非常的 impress。 他只是一个主日学老师哦，但是他讲的每一个课的主学的后面的案例里面，他最后都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看见过去我在讲的福音的布道信息里面，我也开始希望不断的来指出来耶稣基督。有没有那个小儿子大儿子的故事？我说大儿子，真正的大儿子是耶稣基督。刚刚我提到士师记的时候，真正的士师，包括那个少年人的官，如果以后有机会讲少年人官的这个福音的故事的时候，耶稣才是那个真正富有的少年人的官，他放弃了一切来到我们当中，叫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他。孩子没有被耶稣基督得到，我们没有被他 capture。 所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他告诉我们说，你最需要的，我们需要成为福音中心的父母，是 We need to raise our child in the gospel of grace。 我们需要成为这样子的父母，又是我们需要回到福音当中，也是今天我们需要做两代人的事情。我们要开始 bridging the gap。 或许我们再也没有当年约旦河的那12个石头了，可是如果今天文化的代沟的这个桥的确断裂了，我希望今天两代的人，我们的 ABC， 我们的 OBC，都拿起上帝所给我们这块石头。我们是石头，你知道吗？我们是 living stone， 我们是活石，我们是上帝的圣殿，建造上灵圣殿的时候，我们是，各位，我们是建材啊，教会不是这个建筑，我们 individually 是一个 building block， but corporately 我们在一起， we are the church， 我们是教会。每一代人带起我们自己的 building block， 我们来搭建这道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的这个代沟的，我们成为让福音成为它的桥梁。这个石头可能是我们唯一的一块石头，我们就这么一块石头。我不希望我们把这块石头成为我们的第一个石头来砸对方。约翰福音8章，那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你们拿起第一个石头，你们来砸他。我们希望我们带出来这个石头，我们将来放上去的地方一定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这块石头上面。在许许多多的美国教会，包括我当时所参加的一个美国教会，我们的墙角就有这样的一个 cornerstone。 不是我们的破土典礼很重要，是我们的安放房角石的时候，那个典礼我们会特别举办一个敬拜， 我们全部教会的会友会在这个现场，我们为 laying down 这个 cornerstone， 我们有一个很严肃而庄严的敬拜。因为从现在开始，这个建筑的 X Y and Z 都是 build upon 这个 cornerstone。 愿我们的教会站在今天这个约旦河的河边，我们求上帝为我们开这条又新又活的通路，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让我们自己成为上帝所纪念的 All generations remember 的那块石头，我们一起来建造上帝他的灵宫，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愿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大学城地方成为一个高台，不断地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只是向我们这个时代，向我们的下一个时代，下一个时代，下一个时代， Every generations they all gonna remember。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带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房角石你自己身上来建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耶稣，你爱教会，你为教会舍己，愿我们甘心乐意地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让上帝你来建造我们。愿我们的世代一起被兴旺，虽然我们这个时代会过去，我们的下一个时代也会过去，但是我们希望在历世历代我们传承信仰，我们在述说上帝神作为的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忠实地来宣讲耶稣基督。愿我们在福音当中被你浸泡，在福音当中被你更新，在福音当中被你重建，也请你在福音当中来拆毁我们不属于耶稣基督的部分。愿神来深深地恩待这个教会，大选神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是上帝你自己亲自这么多年来，你人进人出的多少的学生学者经历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得救受洗悔改，成为上帝的门徒。求你继续恩待，让这个教会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不会缺席，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这个教会成为上帝你自己的金灯台，在这里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黑暗的校园，以至于这个破碎受伤痛苦的世界里面的人看见耶稣基督真的是他们终极的拯救，以至于他们愿意来寻求你，认识你，接受你，最后来跟随你。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